们这群大家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今天的话，我们到一家咖啡店，轻松的一起聊天吧。好，我们先请我们的来宾。今天的话，请到了卡沙米大大，请卡沙米大大跟我们来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卡西米。
没关系。对，好。那今天请到卡西米大大哦，网络上有人称呼为卡大啦，或是卡姐啦，哇。好，那等一下我们来讲为什么会用卡姐来称呼哦。
其实有时候是因为开玩笑，有时候会说老娘老娘什么的。其实我在画图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大家注意我的作品就好，所以基本上我的性别呢，或是我的人长什么样子，可能不是重点。对我自己来讲，可能或许对别人来讲是重点，但我觉得不是重点，所以。反正多元社会嘛，性别怎样其实不是重点。
哦，所以是希望人家更关注你的作品这样子。
对，作品永远是第一件要的。
哦，的确，我们刚刚在刚开始认识卡大的时候，就会问卡大说，要怎么称呼你啊？结果卡大就说，叫我们不用在意这个头衔哦，说没有头衔的卡大这样子。
对。
那为什么会想到说完全没有头衔呢？
因为其实我觉得头衔这件事情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头衔呢，它都是多的。对，那别人怎么称呼我呢？当然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是尊敬你，或是觉得需要给你一个称呼这样子。那我觉得就直接叫我卡西米就好，因为这是最简单的。因为叫的太多，我也不觉得我是像我一开始可能因为一些比较叛逆性格，我说我不是大师。但是大师这种事情呢，你不肯称呼自己是大师，别人称呼你大师你也觉得太过，所以干脆就不要有头衔。因为你还是跟自己修行就好这样子。对，就是说是个修行者也可以啦。
所以你是觉得画画这个东西是自己的一种修行吗？
对，画图这种事情呢，就是其实他就一直都是对自己跟自己比，然后不要跟，其实一开始大家都会有一个自己的设定的目标或一个崇拜的对象，然后想去变成那个样子，那都是很自然的，因为总是会有一个目标让你有动力想去学画图或是想去变得更好。那回过头来呢，最后还是得要跟自己比，因为你跟自己比呢，你才知道你进步在哪边。不然你今天跟 A 比，明天跟 B 比，然后后天跟 C 比，你永远都是那像无头苍蝇一样，一下要这个，一下那个，永远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当然一开始大家都会觉得说自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那会有摸索的时期。但这个时期过了之后呢，还是得要跟自己比，当然跟自己比永远都是最重要的。跟别人比，其实有时候是假的。对，因为你今天找到一个对手之后，你觉得你击败他，你还要再找一个下一个对手，就有点像孤独求败这样子。那你明天到晚在想要打击谁，或是想要压倒谁，其实那并不是最主要的事情。对，因为其实最主要的是，其实你到底有没有面对到自己的目标去追求他，然后每一天都比自己更好。那是比较重要的。
是的。哇哇，这卡大大给我们好好的一课哦。的确，其实画画的时候，假如你只是依照目前的主流来画画，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哦。像这样的话，就是要找到自己的风格啦，找到自己真的想走路才是最重要的哦。
是。
哇。
因为我觉得风格这种事情，一开始大家都会有自己从，就是会想要，或是自己想要面对的，那自己追求的风格，那或许有一天今天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你画的可能跟谁谁谁很像，或是谁谁怎样，我觉得那个都是好的，因为至少那是你原本设定的目标，你原本就想走的，那你就是往那个目标走，也不要因为可能人家这样讲，你会觉得说你冒犯到我，或是觉得说我不是，就是有点怎么讲，就是有点 傲娇心态，对不对？说你是，你又心里高兴，然后嘴巴又讨厌这样子。啊、但我觉得没必要，就是、哦、OK 好，就很高兴的你就收下来这样子。对，所以不管他是恶意的或是善意的，你就把他当做都是好的。对，因为不管是批评或是建议，那个都是好的。那你就是把它收下来，然后继续往你的目标走，对不对？在乎太多外在的、外来的，你只是让你自己失去你原本你该走的路，这样子。
哦，的确哦，这边的话，可能有一些人还没看过卡大的作品哦。那这边的话，我们会在1766的网站上面，或者是宅宅初音的粉丝团上，都会放上卡大的作品，让大家看一看。那的确，假如有学过一些西洋油画的人啊，就会想到说，诶，他的作品好像，跟我们以前某一位画家的流派有点类似哦。我想问一下，对于影响你最大，对于影响那个卡大，你影响最大的画家是哪一位呢？
一开始在我那个年代
呢，
在那个 128KB 网速的时代呢，其实那时候没有太多资讯，然后那时候是一开始是看展览，对，看那时候一开始是看木下的展览，
哇，
木下哎还不错，
对，
很有味道。
我也很喜欢木下布拉格的那个国宝了。
对对对对，那时候就觉得说他大家都心里都会有某个画家会击中你的那个点。对，可能有些人可能会是某某某，谁是某某某这样子，都有自己想要，就是会击中你。然后会让你想要跟他一样，或是想要就是往那个方向走。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哦，木下好棒这样子，就很有他那个浪漫风格这样子。那后来又网速变成五一二时代的时候，又看到克里姆这样子，就觉得克里姆又更接近那个点。对，其实他们两个其实是有点不同的。但他们都一样，都有集中到那个点，那就觉得说，哦 ，OK， 我好想变成那样子。
哇！
那大家都会觉得说 ，OK， 好，那就是会有点我想要变成那样子，但当然一开始没办法，一下就变成那样子，所以那时候就会慢慢的，只是慢慢的往那边走，但也不知道会走多远，但是就是一直往那个方向在走这样子。
的确，像维也纳的那个克里姆就是维也纳的分离派画家嘛，
对，
他的作品也是用大量的金色啦，像嫉妒啦、吻啦，其实都是他的作品
了，
对，就让人觉得非常华丽的那些作品哦。所以像卡大，你的作品也是属于比较华丽派的喽。
对，因为我这人比较重视的外在，对，就是因为其实他的金色跟银色的应用其实还用得很好。
哦，
那你会觉得哦，那我想要再延续他这种方式去做下去，这样子。
哦，
对，那当然后来走到现在，似乎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对，有一点点用的方呈现的方式不同，
呈现的方式。
对，因为他那时候是用金色，那我现在是改用现代的方法在做。
哦，原来
就是他那个时代有他那个时代可以达到的极限，那我就想要用在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时代，用可以做到的方式呈现他的极限这样子。
哇，简直是太酷了！那的确，刚刚有讲到说，我们这世代的那个创作的极限又不一样哦。哇，那这边的话可以想问一下说，目前其实卡大哦，刚刚讲到说，诶，很多人都会称呼你为卡姐啊，是因为的确你的作品里面会用到大量的女生的这个绘画哦。那怎么都会以女性为这个选择主题呢？
其实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我在画自己，对，他以为我是女孩子，其实很多人都这样讲，但其实并不是哦，那因为从经过青春期之后呢，你会发现女孩子是一个很有趣的生物，
嗯，
对，有时候你会用那个 discovery 的那个心态在观察，对，所以有些女孩子就是你会一直在注意她，
嗯，
她在某些角度上你会觉得她很好看。
嗯，
因为他跟你自己本身是男孩子是呈现是不一样的感觉，你会被他吸引，然后你会在身体的曲线上啊，或是在表情的呈现，或是任何 讲话的方式，或是笑，或是哭，你会觉得说他们是很美丽的生物，
哦，
你会觉得他是独有特有的，就像有些人可能特别喜欢猫，我就特别喜欢女孩子她的那个呈现的感觉，所以就会想要把它画下来。那一开始都是画一些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可能是以前学校的同学啊，是偷偷画、默默画，然后后来就变成自己的可能女朋友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也是这样画，然后。后来呢，就是用自己想象的方式，
嗯，
就是把过去有的经验，
嗯，
看过的、经历过的，或是碰过的、摸过的女孩子，在平面上把它表现出来，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特别、很个人的事情，它可以呈现你自己个人对于女孩子的叙说的方式。因为每个人画女孩子的方式都不同，有些人可能会把眼睛画大一点，有些人可能会特别强调嘴唇，然后
是
我在某个时期我会特别强调鼻子这件事情，对，因为我觉得女孩子的鼻子在某个角度上面看起来是很好看，然后后来就会开始就是在身体这件事情上就会在更注重一点，觉得女孩子的身体的曲线啊，就是她那种柔软的感觉，还有那个触感，就想要去呈现出来，就是跟男孩子完全一个不同相反的类型。
是的，就是像那个脂肪的感觉啦，或者是像那种触感的这种。
因为大家看，应该我都会画比较有肉一点的，因为女孩子，因为在我的美感里面，我觉得女孩子要有点肉，有点脂肪，她那个曲线才会出来。太瘦的话，她就变骨感。但不是说骨感不好，只是说没有打到我那个点。
嗯，
对，我觉得那个能打到我的那个点是在肉这件事情上，不是在骨这件事情上。所以有时候我在画的时候，我会忽略骨这件事情。但是人体都是有骨头在往外建构而成的，但。有时候我会刻意的忽略骨架这件事情，去呈现现状。就是 OK， 我知道今天这个我画的这个东西可能已经稍微可能脱臼了，或是
有点变形了，
对，或是变形的。那我觉得那个都可以，在我的那个画的逻辑里面呢，我觉得都没有什么不行，只要在画面上可以达到我要的东西。我去打破它，或是去扭曲它都可以。可是在那之前呢，还是得要先了解，就是像说你人对于骨架这件事情，你要先知道它，你才有办法去打破它。
是，
对，你知道范围在哪边，你才有办法去突破那个范围，而不是我不知道范围，我就画我想画的。但有人是这样做，只是在我的逻辑里面是必须要先了解。然后再去突破，然后去扭曲。
其实这个也是要跟各位观众讲一下哦，大家可能就觉得说，毕卡索就是画这个小朋友的画，可是事实上，毕卡索他在18岁的时候，他就已经画得比他爸爸还要好，因为他爸本身是画家。
是。
那就是因为毕卡索他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画到写实派的那个巅峰了，所以后来才会到了一个就是非现实派的一个状态。就像现在其实我们不要讲古代画家好，我们讲现在的那个韩国画家叫金亨海，他也是为什么他可以画出扭曲的画呢，是因为他对于人类的骨架已经非常的了解了，那因为太过了解，所以他就可以去做扭曲跟变形的动作这样。对，也请各位初学者千万不要想说当然就直接画这个扭曲的骨架，这样会出问题的。对，我们要跟卡大一样，要先了解正常的这种解剖学，然后之后才能够再慢慢的做扭曲跟变形的动作。
我可以补充一下。
好，
对，因为其实在画图这种事情是很个人的。对，很个人。假如说有些人想要一开始就扭曲的话也是可以。对，你只要不想要一开始我就不想要画骨架，我讨厌骨架，那你就尽量把它扭曲吧。只是在我的那个世界里面，我认为说需要先了解再突破，可是说不定在某些人的世界里他是不需要这样子，他很可以很直觉画出扭曲然后不合理的东西，但他可以呈现美感。所以当然假设你想要建筑在某个 某个流派上面的，他你可能要先了解他，他是否是不是先突破再扭曲。他只要是先突破再扭曲的话，你就必须要先以他那种方式，而不是一开始就扭曲。那当然只会变成画虎不成反类犬这样子。
了解。也对齁，其实就像还蛮多，例如说可能有一些漫画或是一些比较可爱的 Q 版的话，他们也就是并不会说完全真的依照正常的骨架这样子。对。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听个音乐，等一下再请卡大继续跟我们分享哦。
好。
初音，那我们接下来请卡大先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
Hello， 卡大。哇，刚刚我们听到卡大对于这个绘图有非常多的理念跟想法哦。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当初是怎么沉淀出这些理念跟想法的呢？
沉淀出来哦，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是从大家应该有些人知道，我一开始画不是一开始就做游戏业，我一开始就做床包设计。
床包？
对对，就是设计枕头套啊、棉被套。
欸、
那时候其实也是很基本一般的那个设计，其实没有很复杂，因为它只需要做四方接续，就是四边都可以接起来做连续图这样子。那时候后来做一阵子就觉得很。这没那么的有趣，
对，
因为其实一直在画，我其实有点无趣。虽然一开始觉得还蛮有趣的，其实人都有时候会变。后来就到游戏业，那时候就到大宇去。
哇，大宇耶！
对，那时候绘图板跟那个 Photoshop 也不是很会用，是因为那时候他们想要找新人一起来合作这样，所以那时候才有那个机会进去做。
我这边补充说明一下哦，其实卡大是复兴美工毕业的，然后后来是大业大学的油画系，所以其实卡大的手绘是很强的哦。
在当时感觉好像很强，但是现在回头看感觉很弱。对，这很久很久，因为其实手绘跟电绘它其实是有一些差别，你要习惯跟作业平台的不同，以前都是。有垃圾车，丢垃圾时间，大家没丢垃圾，赶快丢垃圾。那个就是画图的时候呢，就是以前是把颜料直接涂在画布上，
是，
然后换成电绘板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有在使用电绘板，一开始都会不习惯，
对，
因为电绘板滑滑的，然后调色不知道怎么调，然后layer 不知道怎么用。
没错，
乱用一通。其实我刚开始进去游戏业界的时候，也差不多是这个状况。
哇，
就是需要一段时间适应。
我们那时候为了要练那个手绘板，我们连写便条纸都故意在电脑上面写，这样子。
有，我那时候也这样子。
真的。
Ctrl Z 是上一步。
没错。
这最重要的这一点。
对。感觉习惯扛错地以后就回不去了。
对，因为后来有一阵子我自己想要没事画一下油画，右手调颜料，然后画到画布上的时候，左手会自动扛错地。
对。没错，
应该很多人都会这样子。
真的。
对，时代的进步。
真的差好多、哦。
是啊。
哇，那所以刚刚讲到手绘跟电绘。哦，所以那时候讲到你进到那个游戏公司开始学习电脑绘图啊。
基本上是这样，就是在游戏公司里面才学到一些比较正统的使用方式。
哦。
对，因为游戏公司里面它有比较训练流程，它有比较专业的训练流程来教你就是如何使用那个正确的使用软体跟电绘板这样子。
那刚刚讲到游戏的话，请问你是进到哪一款游戏啊？那时候出了哪些游戏呢？
那时候我刚进去的时候是《轩辕剑舞 基本上轩辕剑的三个系列，汉字云跟银之遥都有参与。
哇！
后来才没有的。
哇，都是经典游戏耶。
对啊，那时候还蛮经典的。对。
那这款游戏在里面，卡大是负责哪一个部分呢？
我一开始是做贴图制作。
贴图啊！
对，因为一开始不可能让我先接触那个人物设计这样，那也是后来慢慢习惯了，然后懂了之后，才从一般的怪物设计，然后接到配角设计，然后到最后云之遥的时候，才全面接手那个人物设计这样子。
哦，
跟另外一个组员小海基两个人一起就是接人物设计，把整个云之遥系列的设定把它做出来。
哦，就做那个人物主设定那样子。
对对对。
哇哦，超酷的。所以卡大你的专长就是在人物的绘制咯。
对。基本上我从以前就是一直在画人物。
哦。
就是其他也偶尔会画。对，其实还蛮好玩，是有时候转个方向去画其他的东西，再回来画的时候，心态上也会做一点调整，因为有时候一直在画人物也会腻。
对对对对。
对，每天吃大餐也是会腻，偶尔要吃吃一些其他餐食。
没错，就像有时候我也是调人物动态，因为我是做 3D 嘛，我就调人物动态，有时候调久了以后会觉得腻了，然后就想啊，好，我要去是做个怪物啊，或做个特效这样子，然后再回来
了。有时候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可以让你的那个脑袋重置一下。
哦。
我比较不会那么的，就是因为有时候人在设计东西的时候都有一定的逻辑，那你会一直在陷在那逻辑里面的时候，可能就会走进死巷子。
哦。
你会开始钻牛角尖，所以有时候跳出来去做一点其他事情是好的。
哇，那像卡大，听说那时候你是一边工作一边制作个人创作，也是像这样的一个想法跟理念吗？
对啊，对啊。其实我工作跟自我创作的时间是分很开的。
哦。
就是上班就是做公司的东西，然后下班的时候就完全在做自己的东西。但当然有时候是画一些插画或是一些创作，有时候也会做一些游戏的人物设定。然后当作是工作上的进修，就是因为有时候因为公司专案的一些限制，它可能会限制你可能不能做哪些比较夸张的设计或者什么。可是时代会演进，它会变化，因为今天可能只限制在10万米，可能以后可能是30万米、40万米，
对对
对。所以你可以设定的东西更多，所以你会为了要应付后面的东西，你会先自己先做一些练习。然后想想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设定出来，因为设计这种东西它其实对我来讲它叫一种语言，它是一种设计，它是一种设计语言，你要去找一些元素，找一些诉说的方式，然后把它组合起来跟人家讲你这个角色它是要表现怎样的感觉。对，然后用你的逻辑跟你的设计语言去说一个人的身份跟背景。
是，
对。
哇，其实这边我要补充说明一下，因为其实像角色设定啊，我们做那个电影的话，你有2个小时时间可以慢慢的铺陈，或是你要假如是小说的话，你可以有1本书时间慢慢铺陈这个人物的角色。但是做游戏的话就不行，游戏的话可能就是要在几秒钟之内就要让你的玩家知道说这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或者他可能一出场的时候就要表现出这个人的个性，这个人是我是必须要开枪射击他呢，还是我要跟他合作这样子。
现在居然需要一个更直接的一个叙述。
对对对。
当然是我们做，那当时我在做单机游戏的时候呢，可以再缓一点。
哦。
对，因为单机游戏跟网络游戏或是手机游戏，它有一些地方是不同的，
是，
对，他们不需要那么直觉马上看出来，对，但他还是需要有一些就是让玩家可以马上分辨，只是可能因为可能剧情的关系，他可能一开始是好人，后面变坏人，所以你还可以有些时间剧情上的去叙述，所以你在设计上的时候也会稍微有点不同这样。
对。 哦，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看到游戏里面的 NPC 或 NPC、或是游戏的任何一个角色，其实都是经过我们这些人物设定师啊，很认真的去把他的穿着啦，他的身上的符号啦，去把它绘制出来、设计出来的。
是
的，
对。
哇，好，那像你刚刚有在讲到说个人创作部分，有听得出来其实卡大花了很多时间在做自我的修行或是个人创作，那你目前觉得你在自己的创作上有考虑一些不同的创作想法或理念之类的吗？
因为一直以来一开始我以前是做传统的绘图，应该像素描或是油画或是水彩、那大家都把它归类在传统绘画媒材上面。那我后来由油画转为电脑绘图之后呢，我就觉得说应该要做一点不同的呈现方式。
哦，
对，因为一直以来呢，我们是画电脑绘图呢，把它变转回实体的作品的时候，通常都是把它印在纸上面，或是通常都是这一类的，就是比较。就是可以现在市面上看到的方呈现方式。那我后来我也想说，当我创作这些东西，我在电脑上面画这些东西，我要把它呈现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其他更不同的创作方式？那势必看起来直接印在纸上面的话，它是比较普遍的。那我想要做点不一样的方式，我就想要把它转成复合媒材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那复合媒材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找一些以前没有人做过的，或是现在有的技术但没有人去想到去用它的。所以我后来去找了一些像之前在大阪Unknown Asia 他那时候展的时候，我是用输出在铜板跟铝板上面，还有亚克力板。那是一开始的尝试，对。那就后来就觉得说这样子的话应该可以再做点更多，所以我在这次的时候，我就尝试就把不锈钢板跟壁布跟壁纸，然后做一些切割跟凑，应该说切割跟拼凑，然后再重新输出去表达它一个更不一样的质感出来。对，因为想说它应该是要一个很独立的一个呈现方式，对，就不应该一般是在纸上面这样子。
哇，刚刚讲到复合媒材，其实就是用各个不同，譬如说呢，像这次卡大展览出来作品，它就是有点类似像把这个画把它放，应该说输出在镜子上面的感觉这样子，类似啊。
有一张是的确是这样做，它是我之前画过的一张。就是我记得那是实况的时候画的，但我觉得它似乎可以用在镜子上，因为它是看到背，然后你是可以看到侧脸。其实那张我记得是我在高中的时候看到一个女孩子的背影。那我觉得那个当然是他没有裸背啦，但我觉得说他那逆光的感觉很好。我觉得在早上的那个清晨的那个阳光底下，那种感觉很好。那你会看得到他，但背景是什么，那个就由镜子来呈现。那当然是有些，就是我记得有一个朋友说，你这张图实在你这样子用镜子呈现很坏。我是说为什么？他说你这样做其实很坏的事情。但他是用称赞语气，他说你这样做是坏透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当镜子里面是你的作品的时候，它就变成你这张镜子的这张的背景。对，可是当别人的作品是摆在你对面的话，你就把人家的作品吃到你的背景里面去。对，他说你这样做实在是坏透了，可是真的我很喜欢你这种呈现方式。对，因为他这样是有点像是那个女孩子在看，在那个他那个作品的会场在看他的作品，但是你家里的会场在看你的作品，当他是摆在你的客厅的时候呢，他可能在凡是你的瑜伽这样子。对，那它是可以呈现在不同场合，它可以在不同场合呈现的这样子。
哎，对耶，这样子都可以跟背景融为一体耶。
对啊，
超棒的。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做的时候，我就有点想这样做，但我没有想，是没有他想的那么坏啦，就把别人作品吃到自己的背景里面去这样子。因为当时我只是想说，我想要呈现周围。对。
哦，了解。其实有时候一个画家的话会希望自己的作品最后是能够融入，就是像自己的生活周遭这样子。
对，
就是并不是他一定要是一幅画，那也许就是要一个跟自己的生活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感觉，
一个氛围吧。
哦，
对，一个氛围，因为刚好那一张是可以呈现那样子的氛围。
嗯，
对，他可以在任何场合去呈现不一样的感觉。
哦，
所以他今天在台大啊，不是台大，是在文化大学的建国分部。那他在那边的时候，他呈现的是一个会场的感觉。就是当他二月到吉米小站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在吉米小吉米好站，说错了，在吉米好站他那边的时候，他会变成在吉米小站的那种感觉，这样子，他完全是不同的氛围。
了解。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等一下再继续哦。好的，谢谢。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宅宅初音。那我们先请卡大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
Hello， 刚刚卡大有讲到复合媒材哦，我们就请我们的卡大跟我们讲一下说，诶，那他自己使用的这一些复合媒材是什么样的复合媒材呢？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吧。
我使用的复合媒材呢，现在我创作的这一系列呢是用钢板，不锈钢板、壁布、壁纸，然后后置还有用金漆笔。
哦，
是啊，因为它有就是输出有它的限制，当然我要需要一些手工的在上色这样子，然后再就是结合不同的方式，当然输出它其实它也是现有技术，只是它一般都是用在广告业，很少人会想要用到创作的方式，应该是还没有人想到吧，就我所知啊。
应该说成本非常的高。
是有点高啦，对。所以这一张图下来成本都不低。那我是觉得说它有它必要的呈现方式，所以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呈现。一开始当然这是过程。就我目前现阶段我做的东西呢，也算是创作的过程而已，也不算完全是终极的表现方式。
哦，
对，因为现在目前我能做到的，我想到的，但你做到一半的时候，你会想到一些其他呈现方式，可是你是做下去，你想到 OK， 我下一张这样子。
哦，
对，那我目前。以目前展览的这些呢，我就一系列就是用壁纸的方式来创作。那有些人会觉得就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创作这个输出的方式，就像我卖一些限量海报，大家会说哦，那限量海报为什么它的价钱反而跟一般海报价钱比较高？那我可以先稍微解说一下。它是特殊的输出机器。
哦，
对，它是12色输出的，
哇，
它一般印刷厂是4色，
对，
顶多6色，然后我这是12色输出，所以它相对的墨水的使用量也会大，然后它的其实机器也贵，成本也高，那它当然是说相对输出成本高，所以在我定价上面呢，它我会稍微提高一点点。但它呈现的那个色彩的饱和度跟它的细致度呢，会当然相对也会比较好。那我觉得说要给人家收藏的话，以收藏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就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做。那我这次展览的这些作品呢，它不是十二色输出，但它以现阶段机器能输出的极限来说呢，它是以六色，六色输出的，那它呈现的那个饱和度也会比四色的更好。它当然它相对成本也会比较高一点，那它印在那个壁纸上面的话也会比较好。
哦，那这边解释一下哦，一般而言是四色印刷，就是 CMYK 四个颜色。可是因为其实关于纸的那个吸墨啦，或者是一般印刷出来讲，我们在荧幕上面看到很亮的颜色，有时候列印出来，因为那个纸会吸油墨，然后再加上说油墨堆叠的关系，大部分颜色都会变比较暗，没有办法有漂亮的饱和的颜色呈现这样子。
是，对，那所以这个都是在。都需要尝试。
对
对，像我金鱼的那一张，它就 他就印了三次。
哦，对，我打样吗？
在要，应该说正式输出的时候，对，打样的时候已经一次了，可是你真的要再上去，因为他打样的时候是打在那个塞露片，对对对，塞露片先打印在上面，那时候颜色是准的，可是因为材质不同的关系，它最后还是会有问题，对，那这个输出方式呢，它有点不同，它会先上白目，然后再上六色。但是呢，它多少还是会有影响，所以可能中间都还需要做调整。那我们那时候就是正式输出的时候，我跟师傅两个人就在工厂里面，就是
上，
就是等他打，因为他其实一张印完可能都要十分钟左右，因为他一次一次跑这样子，然后大概印了十分钟左右，出来发现东西不对，我们两个人又在水槽拿那个甲苯在那边洗，然后整张把它洗掉。对，然后洗完之后呢，再重新印，就在调整，因为有可能是我档案的问题，有可能是他那个 CIC 的色，应该叫色纸定的问题，对，那他可能会有出现一些问题，那所以需要做校正，校正之后再重新再印一次。那有些是因为材质会弹墨，就是墨上去之后它会弹开来，
对对对，
对，像镜子那个就有点风险。
对，
那就跟就是都要测试完之后再印这样子，所以它其实它需要跟一般印刷的失败率会高一点。对，因为当然说你只要不要求品质的话，一次你就可以当做没看到就出来。所以它，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说这种东西就必须要够精准，它东西呈现够好，才可以给大家看这样。
对，这边的话也要解说一下哦，因为一般而言荧幕的解析度是 RGB 的，就是颜色都是用光线来呈现，所以可以用到很鲜艳的红或者很鲜艳的蓝，可是在现实世界中其实并没有办法真的把这样的颜色列印出来，因为我们的那个颜料其实没有办法印出那个最鲜艳的红。那我们一般看到会有那种鲜艳的红啊，其实都是要加上一些荧光剂，例如说比较有名的就是 Clamp 里面的那个库洛魔法石，它就是用了大量的荧光粉红色去印出来的，那这都是要用特殊色，所以刚才会说一般而言是四色印刷，可能我们会用到六色啦，就是有加一些特殊色，甚至是用到12色，哇，那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那成本很高呢。
对，那
超级高，
那是没办法，因为其实大部分因为大家没有接触印刷的话，就不太了解说为什么常常会遇到，就是我初次去印的时候，
对对对，
为什么跟我的荧幕看起来不一样？其实那个就有点牵扯到那个印刷学跟那些色彩学的原因，就是因为色光跟色料不同。荧幕是自发光，它会发光，所以你眼睛接受到是可以很饱和的颜色。但是印刷的东西呢，它是色料，它是反射光，就是物体的反射，就是色料反射出来的颜色，所以它自然会吸掉一些颜色，没办法呈现的饱和。所以你只要想要跟荧幕，你只能尽量跟荧幕呈现的颜色尽量相同的，但没办法完全相同，那是有点，那是没办法的事情，
很困难，非常困难。
对对对
对。那你刚刚有讲到说，譬如说印在纸上都这么麻烦了，那印在那些镜子啦，或是铝板啦、亚克力上面，哇，那呈现出来的感觉是大概怎样的感觉？
呈现的感觉，你说是
就是成品出来的以后，
基本上在照片上我没办法，因为其实我之前有动态有发过几张，其实它没办法完全呈现实际你看到的样子，因为它是现场看光线的反射，然后一些材质上的一些呈现，你必须到现场看，
哇，
你必须要现场看才知道说，哦 ，OK， 原来它像钛板，钛板大家它不是钛板，它叫镀钛，对，钢就是不锈钢板镀钛，它是高压高温下去镀的，那它是一个黑到发亮的材质。但我说黑到发亮，大家可能也不太知道，大家看照片，大家觉得是镜子，对，大家以为是在一个光线不太好的地方拍下来的，但其实它是在光线很亮的地方拍的，它是黑到发亮，那大家等要就是现场看一下，哦，原来它是这个颜色，它的呈现这个质感，那就变成说没办法完全的跟大家解释说它会呈现像怎样的感觉，因为像壁纸，那我印在壁纸上呢，它壁纸上面它 有些是金色的，有些是我在挑选的壁纸的花纹上面，我在喷金漆。对，我在上金漆，就是做一些处理之后，有几张我曾经我上了那个细胶。我上了细胶，我想要让有些纹路有出来，有些没出来。但是我到拿去工厂的时候，老板就打我枪，他跟我说：“哎，细胶不行啊，你这样不行啊，印不上去啊，因为油性的，细胶它是油性的，它墨也是油性，他说会弹开来。”因为那个都是你不知道的事情，
是，
然后所以我那张壁纸整张就报销了。
哇，
对，因为没有用，因为那整个就是坏掉了，因为细胶上去之后是可以搓掉，可是那细油会在上面，
是，
所以它还是上不了，所以那张我就整重做，所以那个都是经验，因为它是上得去，它其实它是上得去，可是颜料或是那个就是印上去一样，它会碰一下它会掉，
对，
或是碰到湿气的话会起泡泡，
是，
对，所以都变成说大家都不知道，就是我们不知道，是必须有经验的老板会跟你讲，要多实验这样子。
对对对，哇，可是的确哦，应该讲说每一个所有全新的创作都是来自于这些作家们一直不断的实验才能够做出来的。
对，
对，就像以前毕卡索可能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去实验他当年要怎么样去画出这种所谓的立体派啦，或是以前大家没有创作过的一些作品这样子。
对，因为其实我从以前其实以前应该回过头来讲，以前大家就我那个时候刚开始电脑绘图出来的时候，在一些学院派或什么，他们说这是妖魔鬼怪，对，因为刚开始它是新的东西嘛，然后它可以考说自己妖魔鬼怪，太夸张了，怎么可以上一步呢？我们像我们画，像我们那当时我画油画，我画错，我就刮掉啊，重新来啊，怎么可以用考说自己呢？
是，
那刚那后来那时候我也遇到过，曾经有人在争论这些事情。那我这人是比较随意啊，我都持开放态度，我只觉得说，好特别。
对啊。
然后后来到就是开始接触之后呢，我就发现，这个东西可以做一些不同的东西出来。那我就试着用现代的方式去呈现。那你现在的方式，你现在的素材呢，然后去现代技术去呈现现代，我们可以做到的一些呈现的方式。或许曾经克里姆或是木下他们那个时代，他们也是用他们那个时代可以做到的，可以呈现的最极限的方式。那我就在我这个时代呢，用我这个时代我可以呈现最极限的方式来呈现，他们那个风格来叙述解说这样子的风格这样子。
是的。好，那这边的话刚刚有讲到很多那个展览的资讯哦，刚说这要现场去看，刚刚听你讲完以后你觉得哇超热血的，也超想要去现场看一下的。好，所以想请问一下说，那你目前有什么样的展览啊？
到彰化的精英好站去。那精英好站是从2月1号到2月底2月28号。
哇，超棒的！所以整展一个月那样子。
对，是，就是展一个月，让大家就是过年的时候可以去看。那有些可能记得那时候还是寒假中嘛，到二月底的时候，对，就大家也可以比较方便去看这样子。
哦，刚刚讲到是彰化那边有一个吉米好站哦，彰化是彰草路783号这样。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上网查一下吉米好站。
照理说应该是啊，因为其实时间上我觉得有点紧迫，我好像有点乱掉，不好意思。
等等，
因为最近太忙了，因为刚结婚，很多事情就是都浑浑噩噩的。
真的，对啊，恭喜大大，
谢谢。
那另外的话，刚刚卡大有讲到说，自己要结婚了，所以在你的那个，应该讲说，大家想给你恭贺的话，要到哪里去搜寻呢 ？FB 上要搜寻什么东西才搜得到？
恭贺，恭贺的话，到我个人的 Facebook 也可以啦，但是我也有粉丝页的。
好，到粉丝页哦，有一个 Art of 卡西米
，
对，卡西米的。哦，所以是 A R T Art， 然后 of C A S I M I R 卡西米尔。
是。
对，所以这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这个粉丝页面去看一下哦。听说你的结婚的礼品，那个婚礼小物也是非常的精致哦。
对，我大概花了应该八九个月吧，
哇，
一样把它做起来，从铅笔，然后杯垫，还有笔记本，然后还有纸袋。因为印量像这些制作量都会有多，因为它有一定的基础印量，所以都还有多出来一些，所以我就把多出来就拿出来卖，对，拿出来贩售。
哦，
对，那当然没来参加的朋友呢，可以包点红包给我，用点小物。对，大家只要想买的话呢，请到以下网址。对。
好，那这部分我们不做自助性行销了，有兴趣的话，请到我们的 FB 上面搜寻。最后，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好，那这边的话，大家有兴趣的话，更多资讯都在网站上面都会有 PO， 那我们也会。连接也会连接过去，啊，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看卡大的展览，真的是非常的棒哦。
对啊，我欢迎大家来看，因为这次我真的觉得我这做的超好的。
哇！
应该说已经是算我们目前个人做的突破啊。
哦。
对，欢迎大家快下来看，来看看就是参考一下。
好的，好，那我们今天谢谢卡大。
好，谢谢各位。
谢谢。
拜拜。